在今天的成人主义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我们华人文明和基督教信仰之间一些观念相似和不同的地方。好，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光照带领我们，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引导我们，不让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呢就来思想华人文明中有一个观念叫做无为啊，无为。那么我们在基督教信仰当中也有相似的一个概念叫做虚己虚己，或者说顺服那么这个无为呢这是在我们华人文明中这个思想当中其实是影响非常深刻的有一个词叫做什么对于那些君王来说，他们最好的统治方法是什么呢？无为而治，是吧？现在据说有一本书是特别流行，就是讲一个某国家的领袖就是 do nothing but win everything， 就是什么都不做但什么都赢无为而治无为那么首先我们要说当然这是对我们华人文明中无为的说法的一种误解。无为并非无为并非什么都不做无为并非什么都不做。那么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了那么这个词呢是从这个道家老子的思想出来无为。那么人们我们往往会听到这个词就会理解就是消极就是避让就是龟缩在那里就是躲在那个什么地方其实老子真正的意思不是这样的就是写道德经的那个老子他真正的意思不是这样，他说无为，后面这其实这句话还没说完呢，后面还有一段话，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无不为。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看上去什么都不做，但是呢好像什么都在做，无为无不为。我们圣经当中有没有好像让我们看到类似的地方呢？我们做任何事情到底是怎样呢？我们是可以做是不可以做呢？其实凡事都能做，是不是？但是看上去好像凡事都能做，但不是都有益处。就是凡事都能行，但是却不要受他辖制。所以老子说的无为，但是呢又而无不为，就有点这个无不为就是什么都可以做，没有什么不可以做，无不为，但是无为又是什么都不做，到底什么意思所以很多人就是只看到前面一个无为就觉得这是华人文明当中一种比较消极的思想，就是避让就是什么都不做就是老子呢他真正的意思他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用人的这种意志去干扰这个，甚至想去改变或者抵挡道这是无为的意思。但是如果顺应这个道呢，那就是无不为那就是无不为。但是呢当不要试图就是用人的意思用人的意思去抵挡影响改变这个道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就会出现很大的这种问题。其实这其实是华人文明当中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概念，华人文明对这个一个道或者至高者有非常非常大的敬畏，非常非常大的敬畏。这是西方学者 就是研究这个华人文明啊，或者是广华人文明一个最深刻的印象。西方有个很大的学者，哈佛的那个就专门研究东亚文明，叫什么叫，就是叫什么什么，哎，引荐的，快点啊。那么他们对西方人呢、啊、看东方文明呢、啊、一个其实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华人文明对这个至高者啊，华人文明称之为道或者称之为天，有深深的敬畏啊。然后呢，认为那些抵挡天道的人，那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可怕的结局。所以这就是其实在这种无为的思想当中，其实是表达这样的一个含义，就是对道，对这个天道带着深深的敬畏啊，不可以去改变，不可以尝试用人的意志去改变，去抵挡，去影响啊，就是无为。那么顺应天道呢，那就是无不为啊。那么这个根据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很多的举动啊，就是如果就是与这个天道是不符合的话呢，常常会带来非常可怕的破坏啊。相反，就是如果顺应这个道的话，哎，那就会带来极大的成全啊，或者说祝福。所以呢，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啊，华人文明当中的无为并不是都什么都做，而只是说啊，不要去抵挡天道。所以用一个更加直接的表达，就是无为其实是表达的一种顺势，或者说顺势而为啊，顺应这个道，顺应这个天道，顺应这个一个规律或者一个趋势，顺着这个而行。如果你不顺着这个而行，其实你就是在抵挡了，你也是一种行动，你就是在抵挡。所以你应该无为其实就是要你要顺势而为。然后这个一个根本性的思想，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的产生呢？一个基础就是华人很早就意识到啊，人不是世界的主宰啊，人有至高者的存在啊，就是对至高者是极大的敬畏的啊，所以呢不可以去悖逆啊，所以人不是世界主宰。所以华人哲学非常清楚啊，就知道人不是世界主宰，人不是宇宙中心，就整个这个宇宙万物不是围绕人转的啊。所以你会看见这个华人的这个艺术啊，建筑啊，园林啊，皇家园林啊，包括一些贵族园林，他们都我们不是他们，都表达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他们对道的这种深深的敬畏，对天的深深的敬畏呢，表达出来呢，他们就是寻求与这一切的和谐啊，与一切自然呢、啊、大自然的一些和谐。你看建筑物、园林啊、绘画啊，都是追求一种和谐。你去这边，你去到一些中国的一些园林啊，都是所谓的因着这个山势啊，因着这个河流啊，从来不尝试去给它去完全的推翻或者改变，只不过这个是怎样，就是按着这个的一个山势或者水流的形式来建造啊，或者来装饰，从来不是试图去改变啊。但是你如果去西方，你看一些那些伟大的或者非常著名的那些庄园呢、公园，你就会发现他们真的就是如果这个河流是这个样子，他就要把它改直如果这个树是这个样子，他就要把它修平，就是这样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那华人文明他这种思想就是一种无为的思想，就是顺势顺势。然后前提就是华人民知道自己不是主宰啊，自己是要依从或者顺应主宰的那个地位。但是我们特别知道，为什么说无为不是顺服呢？无为跟顺服有什么关系？我们刚才不是说无为是顺势嘛，或者顺嘛？那这个跟圣经说的顺服是什么关系？我们知道顺服是建立在一个关系基础上的啊，比如说我顺服我的主人 我跟我的主人之间是有一个关系，这是一个前提。顺服是建立在关系基础上，或者说顺服的那一方和被顺服的那一方，他们之间是有一个联系，有一个关系。但是我们都知道，华人文明这种无为，这种所谓顺应的对象是天道，天道跟人没有关系，这在华人文明当中，那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啊，这是道可道，非常道，就是你无法去认识，无法去了解，只能采取的方式就是只能躲得远远的，它跟我没有关系。然后呢，这个天看我就跟看那些跟其他的什么草木花草没有什么不同的，没有什么不同，就是华人文明中就是人与天没有一个关系的存在，这个天不是一个位格性的天。什么叫位格性的天呢？就是就像人有人格一样啊，你看这个人是个活生生的人，他有他的人格。那么我们不能用人格这个词来描述至高者上帝，对不对？啊，那我们就用位格这个词，就是上帝是活生生的上帝，他有他的性情，他有他的情感，他有他的这个标准尺度啊。他有他独特的这个个性，上帝是独行其事的，这圣经所启示出来。但是在华人文明中的这所谓天和道不是这样的，啊，他就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但是是离我们很遥远，没有什么个性，没有什么情感的一个规律或者一个次序。所以呢，这种无为呢，华人文明中的无为不是建立在关系基础上，没有这个关系的存在，但是顺服。圣经说的顺服，其实顺服这个概念是一定建立在关系基础上的，就是顺服者和被顺服者是建立在关系基础上，所以华人文明中的无为跟顺服是不一样。那么所以呢，这种无为就是一种很消极的，很消极的，就是避让啊，或者是就是消失啊，退让啊，不是一种回应。不是一种回应，不是一种对某一位的回应，回应就是主动了，是不是？但是顺服是什么呢？顺服是回应，就是主人发出命令，我要顺服，那我是对主人命令的一个回应，主人在呼喊我，那我要，我在这里，这是一种回应，顺服是一种回应，所以顺服本身就是主动的，顺服不是被动的。那么所以呢，因为华人文明是这个样子啊，它不是建立在关系基础上啊，它也不是主动的回应，那就必然它是怎么样呢？它无需承担负责的，就是不负责任的。那怎么理解？就是无为，就是不管这个事情怎么发生，反正跟我没关系啊，我什么都不做，我躲它远远的啊。结果就是什么呢？这种看上去这种思想呢，确实是好像没有去造成很大的破坏，因为人的行动没有去造成很大的破坏，但是也不产生道德责任，不产生道德责任，这容易表现的一个方面就是冷漠，你比如说那个房子烧了，正在失火，我们就那我们怎么样？无为，不要去救人，反正不要去救人。就是一种很冷漠，容易是这样。那么，因为他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什么道德责任，我能做的就是明哲保身，但求不过啊，这是无为的一种具体表达哈。那么，所以的看上去呢，因为人会少很多这种愚蠢啊、错误的举动啊，去造成破坏，在这种无为的思想下，确实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华人文明基本上不是一个侵略性的文明，就是比较就是内向内聚，不是向外扩啊，扩张不是，因为这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当然会造成一个稳定造成稳定平和所以和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强什么都讲一个和那么不会去轻易打破这个很多很多的平衡哈。但是呢，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他没有什么道德责任呢，他就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也是无为思想带来的一种比较消极的地方。那么 然后再进一步说呢，虽然看上去在这种无为思想当中呢，不会造成人为的去造成很多的矛盾冲突啊什么的，不会，因为无为嘛，但是也不能产生牺牲爱舍己啊，就是如果你没有恨，你当然也没有爱啊，就是因为这种无为的思想，因为爱就一定意味着舍己和牺牲啊，那舍己牺牲当然就是改变，首先改变我呀，对不对啊，那就有为了，对不对啊，所以当然我不是说华人文明当中没有爱，华人文明当中有非常非常这种爱，深刻爱的表达，很浓厚深厚爱的情感，非常非常有，你看很多这种美好的爱情故事啊，牛郎织女啊，对不对，那比罗密欧朱丽叶，那比什么罗密欧朱丽叶那美多了，对不对，罗密欧朱丽叶最后都是一个很毁灭性的结局，但你在华人当中，哇，那就是很久了，是不是没有毁灭性的结局啊？你包括那个什么，在华人文明当中就会变蝴蝶，那个叫什么呀，梁山伯祝英台，对不对，他就是华人版本的罗密欧朱丽叶，这个西方版本的爱情故事罗密欧朱丽叶最后就悲剧性的结局，当然是轰轰烈烈呀，是不是轰轰烈烈，两个16、17岁的小朋友轰轰烈烈，但华人文明呢，他的爱是更深厚更浓厚，最后哎，虽然怎么样啊，叫什么什么最后变蝴蝶，就是不是啊 ？OK， 所以我这里说呢，并不是说华人不知道爱，华人有爱啊，并不是说华人都感情道德冷漠，并不是啊，并不是啊。虽然有这种无为的思想，但是呢，我们要承认，确实有感情冷漠的时候啊，也确实有就是不愿意去舍己、不愿意去牺牲的时候啊，这种思想是有。那么这是无为会带来的一些我们文明中的一些烙印哈，影响，这华人当中的无为，首先我们再一次说啊，无为不是顺服啊，华人说的无为不是顺服，顺服是建立在关系基础上的，华人说的无为就是我们与道之间没有什么一个清晰的关系的。好，那我们再说圣经所教导的虚己顺服，说圣经所教导的虚己顺服，我们首先就要来看主耶稣的虚己啊。首先就像我们上一次来思想，就是面对苦难，华人文明怎样面对苦难，圣经的教导怎样面对苦难，当我们来思想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从圣经角度来看，我们第一个要看到是什么，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进入苦难啊，道成肉身的上帝兼背负苦难啊，道成肉身的上帝在十字架上受难啊，这是我们要来看，然后再来看我们这些信靠神的人，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苦难。那么就是说到舍己，说到虚己呢，我们首先也是先来看虚己，主耶稣是怎样虚己的啊，主耶稣是怎样虚己。所以在腓立比书二章啊，这里说，我给大家读一下，腓立比书二章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这我们来思想，这就是圣经说的虚己啊，对不起，圣经说的虚己啊，最最啊典型的体现就是耶稣的虚己啊。耶稣的虚己呢，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神的样式啊，成为人的样式。所以耶稣的虚己，第一个我们要看到，他不是放弃神性啊，不是放弃神性啊，不是抛弃神性，而是依然有神性，只不过是隐藏神性，隐藏也不是完全的隐藏，因为耶稣有时候把他神性一面也表达出来，对不对啊？比如说水上海上行走啊，叫人从死里复活啊，啊，这都是他神性的一面啊，只是他并不是啊，就是放弃，没有，只不过是隐藏 甚至都不是减少，甚至都不是减少，啊，也不能说是好像他能力的，能力的减少或者是限制都不是，啊，只是说隐藏。那么不是放弃，而是放下，放下，啊，但是还可以，该显现的时候还是会显现。那么呢，耶稣的虚己呢是这样，是自愿的，是爱的行动，是因着对天父的爱，对天父的顺服，耶稣自愿去虚己啊，去放下自己神性的一面啊，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建立在关系基础上的啊，圣子与圣父之间这种爱的关系，子与父这种爱的关系，建立在关系的基础上，这是虚己，这是顺服，啊，这跟华人文明中的说的无为是完全不一样。无为就是没关系，那么这个虚己是非常明确的对象，是向位格性的天父上帝虚己，啊，向位格性的天父上帝舍己，啊，非常清晰，啊，所以我们知道，耶稣的虚己，他不是向环境低头啊，比如说这个环境是这个样子。啊，这个社会环境，周围环境，周围的人都是这样。哎呀，那我就顺应，我就屈服，我就这样。不是的，啊，不是。但是无为的思想就是这个样子。无为说啊，你看这个世界大事是这个样子，周围的人都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就低头，我们就顺应，这是无为的思想。无为其实就是让环境低头，啊，向环境去顺服。但是耶稣他的虚己，他不是向环境低头。啊，不是向周围的人屈服，不是向所谓的世界大事啊去屈服，啊，因为这个世界大事是什么？人背离神，那是从世界上来看，这就是世界的大事，世界的潮流啊，就是这样，啊，越来越背离神，越来越走向堕落败坏，越来越远离神。那耶稣显然不是去顺应这个事，是不是？啊，所以。耶稣不是向环境去低头，环境顺服，也不是向所谓的命运低头，也不是，因为耶稣他说没有人就是取他的命去，是他自己舍的，啊，他不是所谓的向命运低头。但是呢，华人文明中的这种无为这种概念就是这种体现啊，向命运低头，向环境低头这种啊。但是耶稣的虚己就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圣经说他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是主动的，他是自愿的，他是出于爱的啊。他是就说他顺服天父上帝的信义，但是他又自己主宰自己的这个生命啊。所以说耶稣说他是顺服神。不好意思，啊，他是顺服神，啊，但是他说是他自己把命交出去的，啊，所以他不是消极的避让哈，他是非常积极的行动啊，所以圣经所说的虚己是非常积极的，啊，那么因为前提是什么？他是建立在一个爱的关系基础上的，爱一定就是积极的，爱没有什么消极的。啊，没有什么消极，爱是非常爱什么？这个神就是爱，神从来就是积极的上帝，主动的上帝，所谓的第一因，是不是第一个原因，推动一切的原因，最根本性的原因？上帝绝对不是被动的上帝啊，上帝不是亡羊补牢，不是亡羊补牢的上帝。很多人对上帝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啊，就是说事情发生了，上帝怎么去把它挽回？啊，这是亡羊补牢，是不是？亡羊补牢其实有一个被动的意义在里面，啊，我事情发生，我去最后怎么去把它挽？上帝是不是这样？上帝是不是人堕落了，上帝把它挽回？看上去是这样，不是？但是在创世以前，神就已经预定拣选蒙恩得救的人，那个时候人还没有堕落，哎，上帝就定了。所以这一切都是神主，不能说人的犯罪出于人的主动，不能说出于神的计划。但是这一切都是在神的主权当中的，在创世以前蒙恩得救的人，神都已经预先知道，预先决定了，预先拣选。我们要知道创世以前人有没有堕落犯罪呢？还没有堕落犯罪。 啊，所以上帝不是亡羊补牢的上帝，这个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就是圣经从来没有说上帝是亡羊补牢，上帝圣经说一切都在神的旨意当中，一切都在神的主权当中啊。那么啊，为什么说到这里呢？这个其实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认为我上帝是亡羊补牢的上帝，事实上我们就把自己放在上帝之上，好像我们去随便啊做一切事情，反正上帝最后会挽回，我们就是一个逃避自己责任的一种方法啊，但不是这样的，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好，我们再来看呢，基督徒的虚己与顺服啊，我们先来思想耶稣基督的虚己哈、顺服，我们才能明白我们信靠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虚己，我们的顺服应该是怎样子哈？我们虚己呢，同样也是像主耶稣基督那样啊，是出于关系，出于爱的关系。因为耶稣为我舍命，是不是？我们要以爱来回应主耶稣对我的爱。所以，因为耶稣为我舍命，所以我也愿意把我一切都交在耶稣的手中啊，也就像。就像使徒保罗说的，活着是为主啊。那么因为耶稣为我舍己，所以我活着啊，这不是我在活，乃是为主而活，或者主在我里面活。那么我们的虚己呢，不是失去生命，而是得到生命。耶稣基督说啊，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啊，就是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所以这是基督徒的虚己啊。那么呢，不是失去自由，是得到自由啊。我们得到虚己，其实另外说就是舍己，也可以这样说哈。对于信靠跟从耶稣基督来说，我们用可以说是舍己啊，舍弃自己的意思，顺从神的心意啊，这并不是好像我失去我自己独立的这种人格啊什么，不是的，而是收获真正的自由啊，收获真正的自由。其实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呢？啊，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呢？那么有一个牧者这样说啊，真正的自由就是承认我不是主，这就是真正的自由。哎，这句话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来思考一下啊。我们越是承认我不是主，我们相反和得到了自由。那有些人觉得啊，好像我是主宰，我主宰一切，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其实不是，这是捆绑，这是捆绑啊。就像那个亚当夏娃他们堕落犯罪之后啊，他们觉得哎，我们像神一样，是不是啊？我们吃了神不让我们吃的果子，我们就可以像神一样。他们觉得自己好像自由，但结果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立刻掉到捆绑当中了，啊，立刻就被自己的这个羞辱就捆绑，那看到自己的羞耻了就捆绑，然后他们以前没有这个束缚的，以前从来不觉得自己羞耻的，以前你想想，他们堕落犯罪之前，在伊甸园里面，这两个人亚当夏娃多快活呀、啊，是不是？到处跑，到处跳，不受任何的约束，哎，但他们犯罪堕落后，立刻掉到捆绑，掉到罪的捆绑。第一个体现就是羞耻，有羞耻，那怎么样呢？就赶紧来遮蔽自己的羞耻，遮蔽自己羞耻，这就是给自己要加上约束了，是不是？加上约束了。所以，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很多人觉得啊，自由就是我说了算，我当上帝我就自由。那这其实是掉到捆绑里去，因为你不是上帝，就掉到捆绑里去了。那么，什么是真正自由？有个牧者说，就说真正自由就是我承认我不是主。主耶稣是我的主，你就得到真正的自由了。好，这就是华人民的无为的思想和这个基督教信仰的虚己顺服思想之间相似和不同的地方。最后有一个表，好，我们可以一个总结的表，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就华人民当中的无为呢，那种我们还是用顺服这个词啊，就顺服的对象呢是道啊，所谓的天道天命。是没非位格性的，就是他没有情绪，他没有感情， 他不跟我有任何的关系，他也 不在乎，他也不审判啊。这就华人文明中的天道这种思想，就是这是无为，所谓顺服的对象没有位格。动机为什么要这样呢？既然这个道天命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为什么要顺应他呢？是为了避免冲突，保持平衡，就是不要找麻烦啊，不要没事找事，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所以这一开始就是一个很消极的态度啊，很消极态度。所以我们会看见，这个也必须诚实的讲，华人文明确实是历史非常悠久啊的文明，非常灿烂，但是确实这个对我们人类社会的进步啊，无论是自然科学啊、社会科各方面的进步的影响是很少啊，是很少的啊，因为无为嘛，是不是？就是这个家具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要去改变它？你看，一千年的家具可能是这样，一千年后家具可能还是这个样子啊，一千年是这种农业生产方式，一千年后可能还是个农业生产方式啊，你好好的为什么要改变无为的思想？就是避免改变，避免冲突啊，保持平衡，这是一种。然后方式呢，表现为就不作为啊，回避退让。我们刚才也谈到这种思想呢，其实容易带来负面的一个影响，就不承担责任，什么都不承担责任啊，没有牺牲舍己的爱很难产生啊，没有一个道德责任在里面。比如说我看见别人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容易产生就是一种个人至少门前雪，别管别人瓦上霜的那种思想，你知道这是一个比较消极。但是我们刚才也补充了，并不是说华人都很冷酷，也不是这个样子啊，因为毕竟就是我们身上还有普遍的恩典，是不是但是我们客观的看我们要避免哈，就不要变得冷漠啊，不要被这种无为的思想变得冷漠了。那么结果呢，确实好像是有一种表面上的和谐了就是确实有表面上的和谐，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也就是表面上的，这表面。所以在这个漫长的文明历史当中，一旦爆发那是非常可怕的，是不是？一旦爆发那是可怕，不爆发的时候好像还不错，一旦爆发非常可怕。所以这个和谐是也是表面上，然后也是短暂的，这华人文明的无为的思想。那么圣经中的虚己呢，这个虚己或者顺服的对象是一个位格性的上帝，这个上帝跟我们之间是有爱的关系存在的啊，所以这是一个本质的不同。它建立在关系，顺服是建立在关系基础上啊，顺服建立在关系，顺服一定是主动的啊，顺服不是被动的啊。那么这个顺服的原因是建立在这个关系基础上。那么我们先看到耶稣基督的虚己顺服，是不是出于耶稣对天父上帝的顺服，也出于耶稣对人的爱因为神爱世人嘛，那神的儿子爱世人那么所以耶稣就虚己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也是这样，我们虚己顺服的原因也是出于爱，爱上帝爱人然后呢，所以圣经中说到的虚己和顺服是一定是主动的，一定是主动，出于建立在关系基础上，出于主动的动机。然后呢，主动的就有一个结果，必然的结果就承担责任就承担责任。如果是被动的，那我就不承担，反正你让我去做的，出了问题我不承担责任，这是被动的。但是基督教信仰的顺服不是这样的就是是承担责任的出于。其实从承担责任这件事情上面，怎么要又顺服又要承担责任呢？出了问题你还要负责呢？这个怎么理解呢？你就不是你让我这样去做的吗？那做的不对，难道我还承担责任？我们在礼拜五晚上查经，不是那个先知以利沙让那个约阿斯拿那个剑去打嘛？所以他也没跟他说你打几下，结果他只打三下，先知就很生气啊。那我们觉得委不委屈呢他看上去他很顺服但他那个顺服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你如果是主动的顺服，你就会砰砰砰砰一直打。然后我觉得顺服与主动呢，我觉得我们来思想那个，就是给以撒去找找 找太太的那个老仆人，他是一个非常就是好的例子哈，就是他怎样来顺服主人的差派啊，去给这个以撒找媳妇，但他非常的主动，他承担责任的啊，他承担责任的。所以就是圣经学者就说，那个老仆人呢，就让我们非常看到他好像就是帮助我们来思想圣灵是怎样做工啊。好，然后呢，这个圣经中所说到的虚己啊，像主耶稣基督的虚己给我们就带来救恩啊，然后呢，耶稣从死里复活，神将他升为至高啊，神得到荣耀，人得到救恩，人得到救恩，神得到荣耀啊，这就是虚己，耶稣基督的虚己顺服所带来的结果啊。那么对于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来说，我们的顺服同样也是这样的啊，我们的顺服把我们得救的生命越来越活出来，越来越彰显出来啊。然后呢，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也同耶稣一起得荣耀，同耶稣一起受苦，我们也必同主耶稣一起得荣耀。好，这就是华人文明中的无为和圣经中的虚己顺服两个观念相似和不同的地方。最后呢，就是我们身为华人呢，我们要了解自己，当然了，你不了解自己的文明，你也被自己文明所影响着啊，可能你没有意识到啊。但是我们今天要从神的心意，从圣经的观点来看，就是来审查我们自己认为自己的顺服，自己认为自己的虚己，到底多少是来自于我们固有文明那种所谓的无为啊的那种思想啊，所谓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啊那种思想，还是真正的在圣灵的光照下，按照神的心意，真正的效法耶稣的样式，那样去虚己，那样去顺服啊。所以这也就是我们来讨论，来思想华人文明和基督教信仰之间关系的一个这个课题的意义所在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按照耶稣基督的教训去生活，其实不是，你可能还是活在你的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当中，但你觉得我是基督徒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没有很清楚那样的话容易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是按神的心意行事，但是确实神是不喜悦因为不明白他的心意。所以这就是我们来思想华人文明和基督教信仰这个道德伦理上面的相似不同的地方，这个课题的意义所在啊。好，我们今天就关注到华人说的无为和基督教所说的虚己之间的不同。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乃是行在神的光中，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这个世界上的黑暗当中，更是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顺服神的心意，而不是被我们自己所偏行己路。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成人主学就到这里，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